感谢主的恩典，
让我们在今天早上回到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我们的主。这一周可能对我们来讲也是不开心的一周在加州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感觉好像世界好像没有平安一样在前两天在我们 Boston 的这个商业的地区有人就发现有一个商在这个停车的地方他们就很紧张，就以为是有炸弹了所以人的心都在非常恐惧的不平安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们常问，到底世界的平安在哪里呢？哪里可以真正得到我们从内心而来的，从上帝来的那一种的稳妥？是不是我们就靠我们身边所拥有的一切就可以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还是有更重要的东西在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是给我们内心真正有平安的，到底这一位是谁呢？这是今天我会跟大家讲到的主要的内容。就让我们在听到以前再次到主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主啊，你是和平之君，你是将来的君王。主啊，就让我们的心向着你，能够仰望你，信靠你，来走前面人生的路。主啊，当我们今天在这个时间打开你的话，求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解开，让你的话真的有光照耀我们的心灵，以致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你而得到满足，而得到丰盛。求你就引导我们这一段讲到听到的时间。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人在地上都有所追求的，对不对？你追求什么东西呢？有一些人他们追求的就是金钱，钱钱钱。有一些人他们就追求有权势，所以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在美国选总统，当总统的有人就说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所以他们尽所能要拿到这个权。有人呢，他是希望追求名誉，所以他们在地上就是为他们能够留名下代而努力。有人却追求幸福，有人可能是大部分人都会有的，就是追求能够有快乐，有享受。所以最近我看到一些人的评论就说，哎呀，让这个孩子他感觉快乐就可以了，他做什么都没所谓。因为他们以为追求快乐就是他们人生最重要最宝贵的。也有一些做父母的，他们希望他们的儿女能够成才，所以最主要就是他们能够进到名校，有一天他们可以在这个大学当中念书以后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有一些他们追求是什么呢？就是追求能够有真正浪漫的爱情。不晓得你今天追求的是什么。上一次我在大家当中分享的神的话的时间，就跟大家讲过，倘若我们追求的东西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这些东西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既说是偶像，要把偶像放下谈何容易啊！所以我们有一些人就说，哎呀，我知道这个不对的，我就要凭意志力把它压住，希望能够把这个偶像从我心里拿开。结果很多人的经验发现，你把心中不要想的东西你压抑他不要想， 结果它常常更容易在你的心里跑出来，也影响你的生活跟你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方法让我们心中的偶像可以失去它的光芒，而让它能够完全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失去它的吸引力？我们教孩子的也可能有一个经验，当你的孩子很小的时间，他们很喜欢拿手去做什么？去抓东西，对不对？倘若你发现他抓的东西是他对他有害的，而且你不希望他拿到的东西，你会怎么去处理呢？很多做父母的就是尽快的赶过去，就把他抢过来，对不对？一抢过来以后，就会发现什么事情啊？他就哭了，哭得好厉害，哭到你心都烦了。有一些父母可能就是因为他哭的，也不晓得怎么处理，就把从他手拿过来的东西再交给他，以为这样子可以解决他不要哭的问题。比较聪明的父母，他们可能就会告诉我们，不是这样抢过来，而你拿一样他喜欢的东西在他的眼前，他就很自然把他手上你认为对他不好的东西放下，然后去拿这个他认为对他更大吸引力的东西。所以这样子其实给我们看见，要把这个心中的偶像放下，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乃是好像保罗所说的，就是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荣美，然后因为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光芒，他的伟大，他对我们的爱，他彰显的那个丰盛的生命，我们看到主的时间，因为主的缘故，我们追求认识主，追求能够经历主，追求让主充满我们的生命，而就把这些偶像放下。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出于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一卷书。保罗跟腓立比教会有非常好的关系，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圣经记载，当时保罗本来准备去东方传道，但是圣灵阻止他们，然后就引导他们跑到西方的地方去。然后他跑到西方，进到的第一个城就是腓立比的这个城，然后圣灵就引导他们在哪边去传福音。当保罗在腓立比建立这个教会没久，他就因为传道的缘故被逼迫，甚至于被杀在监狱当中。很快他就离开这个城市，然后往另外的地方去传福音。就在这个时间，他建立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保罗有一个非常非常感恩的心，非常愿意在经济上来支持他的这个宣教的侍奉。所以保罗说，这个腓立比的大教会的弟兄姊妹跟他是有非常好的关系，他也是打破他的惯例，愿意接受这个腓立比教会对他经济的支持。我们就知道保罗很爱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然后当保罗进到监狱以后，就发现这个教会出现一些问题。第一，这个教会里面就有一些传不正确的真理的人在他们搅扰他们，影响他们，甚至于要他们回到犹太教的这个信仰当中，就用律法来得到上帝的称义。另外一方面，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人，他们之间不能同心，结果带来教会失去这个喜乐。所以保罗就写信给他们，用耶稣基督的榜样告诉他们，我们你看见耶稣是何等的谦卑，不以自己为重，而能够真的愿意把自己的生命都为人写了，这个美好的榜样要成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让我们能够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保罗就写这一封信给他们。 就在写这一封信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发现保罗把他人生看为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一封信里面表达出来。当我们没有留意看这一卷书讲到保罗最看重的人生目标的时间，我们常常都以为保罗是一个宣教的伟大的领袖，所以他应该是人生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追求能够把福音传到万民当中。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保罗看他的侍奉比他能够在主里面的追求更重要。其实当我们深入看这一卷书，刚才我们念的经文的时间，保罗就跟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弟兄姊妹啊，有一件事是我认为是人生最宝贵最宝贵的，就是能够认识主基督和经历到耶稣。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一起来听这个讲道的时间，到底我们内心追求的是什么？是不是当我们再一次在今天听到这个信息的时间，能够渴慕从内心的当中，就好像保罗一样，好像很多近前跟随主的这个传道人跟弟兄姊妹一样，以得着基督作为我们人生的至宝。至宝的意思就是没有他这什么都不行，就是不能用所有的东西来取代这个，这个就是至宝。到底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是不是我们人生追求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可以因为主我们可以放下一切。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跟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姊妹说，在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他们是可恶的，他们是我们要防备的，因为他们是教导我们要回到以行为得到上帝的喜悦的一个错误的教训当中。所以在第三节他说，因为遵守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些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不是靠肉体夸口的。这一些传错误真理的人，他们所坚定所传的就是要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做的行为当中，靠我们自己的本性，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得到上帝的喜悦。所以当我们了解的时间，这些就是宗教的概念，就是我要做得好，然后上帝欠我，欠什么？欠我他的恩典，欠我使我得救。这个就是完全是一个宗教的概念，是我要做什么然后得到上帝给我的恩典。但是保罗在这里再一次讲得非常清楚，不是这样子。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得以正用心灵诚实敬拜上帝，完全是因为基督所做的。然后我们得到进到今天的地位，完全是因为基督。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几首诗歌，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宝贵，耶稣在上面为我们死，流出宝血，让我们这些本来不配进到神永恒国度的人，因为这样子的牺牲，因为这样子的爱，因为这样子的恩典，而让我们可以有机会重回上帝的怀抱，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就是白白的恩典，不是靠肉体，不是靠我们的行为，甚至我们可以做一切都不能取代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的。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说，要靠宗教的做这些小小的善行而赚到永恒的救恩，这个太不对称了。我们不可能靠所做的这一些来赚到永恒的救恩，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价值可以比较的。我们就发现原来只有基督为我们死，才让我们的生命再次得到神的拯救。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的救恩， 在这个月，当我们想到道成肉身的主来到地上的时间，让我们想起我们的主怎么为我们，我们的主怎么把他的恩典给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真的能够回应他这样子的爱，以他作为我们人生的至宝。保罗在还没信主以前，他其实非常不简单。他说，倘若这些人教导人可以靠行善，靠自己可以得到神的赞赏的话，保罗说我更可以啊。为什么啊？因为保罗说他自己一出生就是便雅悯支派的以色列人，就是他生来就是上帝的选民，而且他第八天已经按着这个旧约律法受隔离，已经得到成为上帝这个立约的这个民的当中的一位。不单只这样子，在另外的经文保罗说，我长大的城市不是无名的小城啊，我长大的城市就是叫大树城，在里面我进到当时以色列犹太人当中法利赛当中最伟大的教师叫扎马列的门下受教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啊，你说哎，这个学生是在哪儿来的，哎，这个学生啊是在哈佛 MIT 麻省理工，还有在这个伦敦的这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拿到学位毕业的。哇，你就说哇，这样子不得了啊。保罗就是这样子的身份，而且保罗说就律法的意义来讲，就是进行律法，他是在这个律法的看法当中没有可以指责的，意思是说他进行律法已经达到100分了，没有人可以说他做错什么。保罗更说在热心侍奉上帝来讲，一般的法利赛人他们在遵行律法做得很好，但是他们为犹太教的信仰能够付出的没有可以给保罗可以比。他说就热心来侍奉上帝，他是逼迫教会的。在保罗还没认识主的以前，在他的概念当中，他说要帮犹太教把当时最危害他们的宗教，就是从拿撒勒耶稣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完全的消灭，他觉得这样子做就是帮助他的宗教可以在整个犹太的地方可以广大的可以发扬出来。所以他自己不单只知道要对付教会，而且他身体力行的，所以他就从犹太的这个祭司当中拿到文件，可以跑到大马士的地方，在哪边是把圣徒抓到这个耶路撒冷当中受审判。所以在另外他的见证当中，他曾经说过他就是会抓这些基督徒进到监狱，然后出名把他们杀掉，甚至于勉强他们强迫他们要说亵渎的话来咒诅耶稣。保罗的热心你就看到他是非常的尊，而且是非常的热。但是保罗认识主基督以后，圣经就说他因基督都看这些为有损的。他以前觉得是光宗耀祖的一切，以前人得到给他称赞的一切东西，他因为看到耶稣基督，然后他就发现这些一切都失去他的光芒。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大光当中，他再一次发现原来他以前从人的角度认为是最宝贵最宝贵的，从人的角度在他们旧的信仰当中是做的最虔诚的一切，原来都是偶像，对他来讲都没有真正的价值跟意义。在耶稣的大光当中，这些一切都失去他的光了。 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在黑暗的地方走过路，在这样子黑的地方走路，比如说在我们年轻的时间有机会在郊野的地方走路，没有月亮，非常的黑，我们需要灯，对不对？所以我们点灯来照明，让我们不要在走路的时间跌倒。然后当早上太阳出来的时间，还需要灯吗？太阳一出来，你走路点灯的话，人家都觉得你很奇怪了，因为太阳的光已经把这些灯的光完全的照过。所以就好像这样子，保罗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光照到他的生命的时间，他以前觉得是非常光非常好的东西，原来都失去他们的光芒了。就好像什么呢？又好像在打仗的时间，特别是我们老一辈的弟兄姊妹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那段时间年轻的朋友，他们虽然可以上学，可以做很好的工作，但是国家有难，本来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东西，因为一个更大的意义，他们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放下，然后就生命投入在保卫国家的战士的当中。保罗看见当耶稣复活的大光照耀的时间，他以前觉得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都失去他们的光芒了。就好像有一首诗歌叫当转眼仰望耶稣，这首诗歌的副歌就是说，当转眼仰望耶稣，当在主这个光芒底下，当我们定睛看他奇妙的慈容，在救主荣耀的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就显得虚空了。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看见我们的主原来对我们，对我们每一个，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父母是那么重要的？我们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大光对我们的人生原来是最有价值的？就好像主耶稣曾经举过这个例子，他说好像一个人在地上找到一个珍宝，然后他就放弃一切，把这个地买下来，为要得到这个珍宝，这个珍宝就是主自己。所以当我们发现主是那么宝贵的时间，我们就愿意把本来缠累我们心中的偶像放下，让这些影响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慢慢的掉下去，以致让我们能够得到主基督。有个传道人说，当我们懂得这样子把我们占据我们内心的东西偶像慢慢放下的时间，让基督充满我们的时间，就是我们灵性真正进步的时间。就是说当我们的内心倒空有多少，让基督充满就有多少，让我们整个生命完全的被主来取代。当我们真的有这样子的追求跟经历的时间，我们就真的明白保罗所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就是我们跟我们所拥有所坚持认为是最宝贵的一切都钉在十字架上，让复活的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涌流出来他的生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间，我们会发现主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是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这种生命就是在人最痛苦的时间，在里面还有一种很平静的平安。这种生命就是不论环境是怎么样， 有一种的喜乐在内心里面涌流出来。当人生遭遇不同的决定的时间，我们能够很肯定的知道上帝指引我们走哪一条路，而知道我们所走的是正路，而且在永恒的当中上帝会纪念的。这样子一种丰盛的生命，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可以拿到。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间，他曾经跟人说过，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在我这里来喝，然后让我们能够在生命的当中，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好像活出一种活水江河出来的生命。意思是说，人生一切的渴望，一切的追求，原来是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得到真正的满足。刚才开始的时间，我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可能有一些追求，这些追求不一定是错的，但是这些追求往往不能真正得到，让我们得到真正内心的满足。比如说，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要成才，成为一个在地上可以赚很多钱，生活无忧无虑的人，但是有一天他离开你以后，从来就不再回到家里，然后他回到家的时间看你是个外人，甚至有一些可能回到你的家还会看地理。当你看到这样子的时间，你就发现你以为供养他进到一个很好的大学，进到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结果很可惜你失去他了。但是当我们带他进到神的家里面的时间，让他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有美好的成长，他成为一个敬虔爱主也懂得孝敬父母的人，好像你没有让他得到你认为最好的东西，但是他得到主，你发现他比得到其他一切更宝贵。还是我们也常常说我们需要健康，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有很好的健康。但是当我们认识主以后，主给我们内心里面的平安跟喜乐。箴言说，这个喜乐就是良药，有喜乐的人比吃更多的药更宝贵更好。所以主给我们的真的是能够满足我们内心所渴望的一切。我真的盼望主今天给你看见他的荣美，就好像他自己曾经讲过的话，我们内心感觉不满足的时间，可以来到耶稣的跟前，让他完全的满足我们。他满足我们的时间，这个从内心发出来的平安跟喜乐，不是世界可以给我们的。当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平安的时间，我们真的不怕走到街上是不是有恐怖分子就在哪边开枪，根本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都在上帝的手里，所以他会按着他的计划来带领我们。甚至于我们因为信仰的缘故为主失去生命，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灵魂可以进到永恒的地方，比一切更好的地方，在那里，在没有眼泪，在没有惧怕，没有黑暗，没有痛苦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就是主是何等的宝贵，也是保罗看见主是那么宝贵，所以他说得出耶稣是他人生的至宝。在第三章第八节，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基督耶稣为至宝。保罗不单只是把过去他的这个非常辉煌的成就看为有损，而且他甚至于因为认识基督以后看一切都是有损的。有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对我们没有益处的， 后来保罗在第九节就说，我为主耶稣已经把一切看为粪土。啊，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有谁很喜欢把粪土保留放在家里的，有没有啊？哇，巴不得快一点把它弄走，对不对？然后保罗说，因为看见这个荣美的主，其他一切东西好像粪土一样，不是说这些从100分变成0分了，他觉得这些是有损的意思，他们是负100分，这是对他有害的，就好像粪土一样留在你的家，你要赶快把它清走，对不对？所以保罗看见主的宝贵，然后就看见原来地上的事，倘若是影响他与基督之间的关系的事，他看为是对他有害的。保罗说他要以认识耶稣作为他人生的至宝。这个认识不单只是个知道，不单只是同意，是一种生命的经历。所以圣经在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经文当中也说到，是真知道，真正的是有经历而知道耶稣基督。就好像谁呢？就好像彼得。当彼得最初认识主以后，他发现在他眼前的这一位主基督，原来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的本身。然后他在主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真的认识主耶稣的伟大跟圣洁，他深深的看到自己的不配，然后发出这样子的俯瞰。就好像谁呢？就好像有一个税吏，大家读过他的经文，就是在撒该，他本来是很有钱，可以赚很多钱，但是他的人生有很大的虚空。当他认识主以后，圣经说他把追求钱财的目标完全的翻转过来，他就不把钱来救济穷人，而且他骗过谁就还这些人4倍。他真的认识主了。保罗也在大马士的路上看见主以后，他就说，主啊，你是谁？然后耶稣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的生命就180度的转变，然后以认识主为他人生的目标。在我们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无数的人他们真知道耶稣，真认识耶稣，以致他们的人生有彻底的改变。因为主复活的大能让这些人的生命真的完全的翻转过来。弟兄姊妹，今天你认识主吗？你是真知道他吗？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在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黑社会，这个黑社会的大哥啊，姓洪的，他就是在那边掌握的啊。他说他在部下底下，光是在香港有10万个子弟跟他的，所以可以这个人要风的风，要雨的雨，但是除了好事以外，什么坏事都做。后来上帝给他知道耶稣的真实，他真的知道自己犯罪得罪主，然后他就求上帝赦免他，他悔改。当他真知道耶稣以后，他生命完全的改变，他断然放弃这个黑帮王国，然后甚至于努力的去建立一些教会，是特别向黑道的人传福音的福音教会。他生命能够有这样子的改变，我们就发现原来就是一个福音的大能，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把他改变过来，他真知道主了。所以他以后的人生就不再以前一样，而完全改变过来，以认识主耶稣为他人生的至宝。 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这样子来跟随主，愿意认识主，愿意经历主的时间，你也可以体会得到主这样子复活的大能在你的生命当中对你的真实的影响，而让你认识主以后，让这些过去的偶像他的光芒完全的失去。最后我讲一个宣教士的见证，这个宣教士的名字叫何寿恩，待会我们一起会唱他所写的一首诗歌作为回应。我请 Winnie 可以开始弹这首诗歌的音乐。何寿恩教士，他年轻的时间来到中国传福音，受到很多的困难，到一个地步他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去，但是他因为看重与主的关系，主再次呼召他，要他来到中国继续传福音，帮助有需要的人。他就从英国再回到这个福州白崖潭的地方，就在一个很简陋的这个屋当中来建立一个小小的聚会点。然后他，有人说他是因为主枉费他的一生了，他本来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但是就在这个乡村的地方这样子来为主奉献一生。有人说他可以帮助好大的教会，帮助好多的人能够认识主，但是他因为爱主的缘故，主教导他要他在哪边来服侍，他就放下一切在哪边等候主给他侍奉的智慧。后来就有几个青年人遇见他了，就在哪边受他的培训，受他的教导，让他成为他们属灵的导师，来帮助他们在灵性事情成长。这几个青年人其中一个就是被称为中国教会巨人之一的义托圣弟兄何寿恩教士。因为爱主的缘故，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祷告，他说我为主求一切，但是为自己什么都不要。主占据他的心，让他完全的以主作为他人生的至宝。然后他在永恒的当中，我相信主给他的冠冕是骄傲伟大的。就让我们以这一首诗歌有理够了来回应今天所听的道。我们一起起立好吗？有理就够了，有神就够了，有主就够了。就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预备起。
神啊，你名何等广大圆满，我尽头生起中心定安然，有你够了我论日有多长，有你够了我论夜有多安，有你够了我论事多纷繁，有你够了
当弟兄姊妹继续站立的时间，我请你安静在主的面前，再次默想你与主的关系。到底主是不是就是你人生的至宝？倘若现在还没事的时间，你求主帮助你，求主把他亲自向你显现，让他的荣美给你看见，以致他能够成为你人生的至宝。然后当耶稣成为你人生的至宝的时间，按着他的应许，你将会发现你所追求的一切都在他大光当中失去他们的吸引力。然后你会发现你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你所看重的一切，这些一切就能够让你经历到好像主所应许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让我们在这个时间有一点点的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来默想到底主在你的心中是占怎么样的地位。倘若你已经很久没有灵修与主亲近的，你从今天开始再回到他的身边，愿意透过读经祷告来与他亲近。倘若在主在你的心里只是利用的工具来达到你的目的，求主开你的眼，让圣灵感动你悔改，重新的把自己放下，求主赦免你的罪，以致让基督能够完全的得着你。